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眠补给站，为你提供好眠新资讯。我是宇哲，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回复一个在 Apple Podcast 的听友留言，他有询问了一些问题。这位听友呢，他的署名是 Rain Man，可能是雨人的关系。说到雨人啊，最近高雄就是一直都没有下雨，气象报告看起来应该这几天会下雨吧，希望呢可以下一些合适的雨量，不要再让台湾缺水了。这位雨人呢，他提出来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为什么会说梦话呢？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梦游，以及梦游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这两个现象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似乎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遇到。首先呢，第一个要跟大家澄清的是，说梦话跟梦游这两件事都不是因为做梦的关系哦。因为呢，中文的名词很容易给大家造成一个误会，因为这两个词当中都有一个梦嘛，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说梦话是因为你梦中你想到了什么，所以你把它讲出来嘛。特别是戏剧，我们很常看到戏剧当中，可能男女主角正在恋爱，然后在暧昧的情况当中，那一方呢可能先睡着了，那另外一方呢就看着他睡觉，然后睡着的那一方呢，他可能就是讲出来说啊，我好喜欢你，或者是把他内心的话讲出来哦。所以呢，戏剧会造成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就是睡梦当中会把自己内心的真心话给说出来哦。不过呢，在真实的情况底下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哦。所以先跟大家澄清一下，说梦话并不是因为你在讲真心话，或者是因为你在做梦。这两个词啊，其实在英文当中 是叫做 sleep talking， 就是睡眠中说话，以及 sleep walking，就是睡眠中行走哦。所以英文的名词当中其实并没有牵涉到梦，可是因为中文呢，我们就用梦话跟梦游，所以很容易会被误解成说它是因为做梦才会产生的。第二点呢，说梦话跟梦游，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很有可能都有发生过哦。因为呢，在我们的发展阶段上，大概是你上幼儿园，然后小学低年级跟中年级哦，在这一段时间呢，其实蛮多都会出现这种说梦话以及梦游的情况。研究者呢就认为，这个可能跟我们就是人们在这个阶段，他的大脑就开始大量的学习嘛，包含是语言的啦，包含是人际的啦，然后在学龄的这个阶段，大脑也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哦，所以呢就比较容易会出现在睡眠当中会出现说梦话以及梦游这个现象。那一般来讲，如果你在小的时候会出现梦话或梦游的话，等到你长大度过青春期之后，理论上这种说梦话跟梦游的现象其实是会消失的哦。所以再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啊，就是有一些戏剧啊，他都会演出他会说梦话啊等等的哦，这个一般来讲成年人真的其实不太会出现啦哦。所以第二个想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说梦话跟梦游这个多半都是在孩童身上哦，就是未成年的状态底下比较会出现的。好，那如果我们从大脑的整个运作的方式来讲，其实我们可以把简化理解成，当我们在入睡之后，理论上包含你的大脑，包含你身体支配我们肢体各个部分的那一些神经的网络，它应该都要进入一个休息放松的状态。我们睡眠当中其实大体上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在支配我们的动作感觉相关的那一些神经网络，偶尔还是会出现一些出锤哦，就是有一些突发状况发生。比方说，听众朋友，你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曾经在午睡，你可能趴在桌子上睡，或者是你刚入睡的时候哦，就在半梦半醒之间，你的手是不是偶尔会这样抽一下，就抽动一下？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描述的，在我们进入睡眠之后，理论上我们的肢体应该要变得放松嘛，对不对？ 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有可能在神经系统、神经网络当中会出现偶尔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呢，大家如果可以理解这样子大概的简化的情况的话，你就可以想象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出现这种梦话跟梦游的现象。除了 Rain Man 所提出来的梦话跟梦游，其实另外一个现象也很类似，就是磨牙。就是在我们睡眠当中，你的口腔这个部分的肌肉会有一些动作，那理论上我们应该要放松嘛，对不对？你回想一下，你小的时候你趴在桌子上午睡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会流口水？好，那为什么趴在桌子上流口水？就是因为我们睡着之后，我们的嘴巴的这种肌肉张力会下降嘛。肌肉张力下降，你的嘴巴就容易开开的啊，因为你趴在桌子上你侧躺嘛，那就会把你的嘴巴有一点撑开，那这样子你的口水就会流出来的关系。所以正常情况要这样。可是磨牙呢，你就会发现在睡眠当中啊，就是口腔这个部分它的肌肉张力呈现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梦话、磨牙跟梦游这三种，它其实都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在睡眠当中我们的动作系统偶尔就是出现这个没有放松，然后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个现象。刚刚我们有提到啊，说梦话它其实跟你讲真心话跟你在做梦其实没有关系的。研究上呢，其实也发现像说梦话以及梦游这两个行为，它除了不是发生在做梦的阶段以外，它也比较常发生在深层睡眠的时候。就是你本来睡得很安稳，然后你就会出现这种说梦话以及梦游的现象。那这个呢，也可以从说梦话跟梦游大部分都发生在我们的睡眠的前半夜有关系。因为呢，在我们整晚睡眠的一个分布上，前半夜比较多比例是安稳的睡眠，是比较深层的睡眠。那后半夜呢，在比例上就比较多会是做梦的睡眠。在实验室研究里面都发现梦游啊跟说梦话多半都会发生在我们的前三分之一夜，就是大概是你睡着之后的两三个小时内发生的。所以呢，从它的发生时机我们也可以知道它多半并不是因为做梦的关系。说到这边呢，听众朋友你可能有想到有一些案例，比方说以前啊，我的大学同学，大学是住寝室嘛，就四个人同一间寝室。那曾经呢，就有同学说，诶，那个你们两个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人一起说梦话，而且你们还会对话哦。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两个人同时在讲话，就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就看起来像在对话嘛。这边呢要跟大家说明的是，他只是看起来在对话而已。实际上呢，说梦话的人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而且大部分说梦话的人他们说的也不见得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比方说他可能会就就会类似这样，就是会发出一些看起来好像是说话的语音，但其实呢它不见得会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那就算它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它其实也是一种无意识所发出来的。所以既然它是无意识所发出来的，当然不可能知道它讲了什么嘛。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其实也不会真的有听到。因为我们如果听到别人讲一句话，你要反应，它的历程其实牵涉到你要听到而且理解，理解完之后呢，你还要去思考，思考说你要回什么话。所以这些其实在说梦话，就是在睡梦当中其实做不到的。所以就算你看到有两个人好像是在对话式的说梦话，那他们多半都是无意识的，只是碰巧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看起来好像在对话而已，实际上其实不是在对话。那另外呢，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呢，其实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在睡眠当中他其实有短暂醒来讲话完以后呢，他又立刻睡着了。像是同样啊，我以前大学室友有的时候呢，就会发生那种晚上他已经睡着了，可是有人打电话来我们寝室， 然后他就接电话完以后，然后很简短的讲了几句话挂掉，然后他又立刻回去睡觉。隔天呢，打电话来那个同学，他就会说，诶，昨天啊，我打电话来，你跟我讲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接电话那个同学说，诶，没有啊，没有啊，我昨天睡得很好啊，我根本没有接到电话啊，是你在乱讲吧。这个例子是想要告诉大家，有的时候看起来从睡眠当中然后开始讲话，它会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梦话嘛，他在讲的当下他仍然在睡眠状态。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在讲的当下其实是短暂醒来的，所以他开始讲话了，可是呢他在短暂的讲完之后他要立刻开始睡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他根本也不会记得他到底讲了什么，所以呢大家也会觉得说，诶，你好像在说梦话。诶，这样讲起来，那些剧里面看起来好像在说梦话的，搞不好他们比较像是这种情况哦。甚至啊，我常常在怀疑那一些剧里面他们在睡梦当中讲话，搞不好都是睡觉那一个人故意的，故意要假借就是睡梦当中要讲出真心话，在震惊的时候你不敢讲，所以要假借好像就是，诶，我睡着了很放松，或者是我喝酒了很放松，所以我要把真心话讲出来，就有一点类似这种情况啦。接下来跟大家说明几个比较常发生梦话的这种因素。第一个呢，其实说梦话跟梦游这个多半会有一些遗传因素啦，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有谁就比较容易发生说梦话跟梦游，甚至在成年以后它仍然会发生。如果 你的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是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也比较有可能就是比较常会说梦话跟梦游啦。所以第一个它其实是有遗传因素的，但是遗传因素不代表一定会发生哦，只是在这边跟大家说明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其实多半是生活经验的影响。那生活经验的影响我们大致上把它分为几类。第一个就是你的作息不稳定，有时候早睡有时候晚睡，在生理时钟不稳定的情况底下就会容易造成你的睡眠就比较没有那么安稳。第二个呢，就是你的睡眠啦，如果你是处于那种睡眠时数不足，就是你睡不够，或者是你睡眠品质不好，这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呢也都比较容易会诱发这种梦游或说梦话的一个现象。那第三个呢，就是压力，白天呢如果承受比较大的压力，那这样子晚上也比较容易会发生说梦话跟梦游这样子的现象。那这边的压力呢，大家想象中可能都会觉得说，哇，我觉得很紧张，那这几天可能过得很不舒服等等的这一类的压力。不过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之前我听过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它其实是一个高中生，那这个高中生呢，他从小到大都没有过梦游的经验。那直到呢，他上了高中，然后因为他这一所高中需要住宿嘛，所以他就离开了从小到大住的家，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到了高中去。那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一个高中生，那离开家，到了一个新环境。可是到了新环境呢，其实你问这个高中生，他会不会觉得很压力？他其实会跟你说其实不太有压力，因为呢他们感受到的其实是在一个新环境，一个新奇的一个环境，然后他的新的人际，所以他主观感觉上其实更多是那种，诶，我要学习新东西，我在尝试新的事物，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的主观感受不会是那种负面的压力，而是他在成长。所以呢你问他说，诶，你有没有压力，他可能跟你说没有。但是呢你想想看，我们人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它是个全新的环境哦，而且它要面对全新的人际关系，这当然是一类的压力啊。所以在这边想要跟大家补充说明的是，这里的压力不见得是你主观上有负向感受的那种压力，它有可能是你换环境换工作等等的，这个都有可能会对你造成一定程度的压力。那最后一个呢，其实是药物。有一些安眠药啊，它其实是有可能会触发梦游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前几年食药署它也有提供了说特定的安眠药的种类，精神科医师或者是加医科医师要开药的时候必须要特别的小心， 小心就是使用这个药物的人他有没有过这种梦游的现象，而且会特别的提醒使用这一类的药物他一定要在卧室然后要睡觉前来使用，千万不要在其他的状态下使用。因为呢就有很多的案例就是使用药物之后然后诱发他梦游的现象。那台湾呢曾经发生过有一个案例，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吃下这一类的安眠药，然后这个人呢就离开他家，然后呢就走到大卖场去，然后就拿那个冷冻的汉堡肉起来吃，然后就被逮捕了嘛，因为就窃盗啊。那最后呢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发生梦游的状态。所以以上呢跟大家说明几个就是会发生说梦话以及梦游的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作息的稳定，第二个呢就是睡眠充足与否以及睡眠品质，第三个呢就是压力的关系，最后一个就是药物。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有发生梦游或说梦话的话，如果他没有很夸张的行为，他梦游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跑出门去，他不会做什么很激烈的举动的话，那么说梦话跟梦游多半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那如果发生频率还不高的话，通常我们也会建议不需要处理，那主要要从生活上去做调整，去做压力的疏解啦，然后看作息有没有稳定啦，然后看睡眠是不是充足以及睡眠品质，然后确认他的药物等等的这一些。所以透过这些生活上的这些行为的调整，来让说梦话以及梦游的比例它就会开始往下降。那如果你是父母亲，那你发现你的孩子有说梦话跟梦游的现象的话，那你也不用太担心，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就确保他生活上他的压力、睡眠品质、睡眠时数等等的都稳定下来以后，他这种现象那就会慢慢减少了。刚刚我是把梦话跟梦游把它放在一起讲了，因为呢这两个它发生的状态以及它的解决的方法其实都是类似的，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讲。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对梦游有更多的了解的话，我在哇塞心理学之前我曾经录过一集，就专门在讲比较特别的梦游。一般的梦游它大概就是起来然后在卧室或者是在家里这样行走一圈嘛，但是呢有少数非常少数那种比较夸张的梦游的话，它其实是在会在睡眠当中然后起来进去厨房然后拿东西起来吃哦，这种呢就是睡眠当中去进食，甚至呢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在睡眠当中梦游去杀人的事件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梦游会发生什么样子比较夸张的事件的话，推荐大家去收听我在哇塞心理学里面录的这一集，睡不好可能会酿成大祸，离奇的睡眠犯罪事件。这一集的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当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就点资讯栏的连结去收听。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感谢 Rain Man 来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留言。如果你有什么对睡眠感兴趣的议题的话，都非常欢迎你可以透过 Apple Podcast 的留言，或者是我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也有脸书社团，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然后在里头提问。社团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会提供给大家一些关于睡眠的新资讯哦。好，如果你觉得我们今天的好眠补给站有提供给你的一些睡眠新资讯的话，也邀请你可以在节目 Apple Podcast 或者是你是用 Spotify 给我们的五星评价，也希望你可以把这样子的好眠资讯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拜拜。